声音。听众朋友们，我是陈工，欢迎大家再次进入不同的声音。平度老兵维权危机看似太平度过，这出乎太多人的意料之外，因为这是自八九镇压天安门学潮30年来官方最为强势的一次维稳武力警示，汇集全山东省上万警察，大部分是武装到牙齿的反恐特警，大量的装甲车装备着以往维稳镇压从未出现过的高射机枪、各类轻重武器，包括总书记视察后首肯的全套插人刀具。也因为这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愈演愈烈的大型维权事件中第一次出现的维权者集体武装抗衡，人手一根木棍、打狗棍、灭火器、头盔等等低烈度武器。更因为事件平息后，据不完全统计，没有出现重大流血伤亡的报告，没有出现确切的老兵被捕报告。三次清场之后，老兵们甚至和平度市长有过一次和平谈判，绝大多数外省老兵均先后安全突围。平度反维稳模式被海外民运人士高度评价为中国维权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全民维权、整体维权的一个起点。评估者是加拿大中国民主党人变局社作者，近年来出现的同城犯罪、小圈子、全民共振理论的提倡者和指导员，雅号小诸葛的流亡海外民运人士李一平。让我们进入和李一平先生的对话。您有一句名言啊，叫全民共振分三步，五一热身练兵，七一聚集待机，十一争取决战。那今天呢，我们已经经历了五一、七一、十一这三个惊心动魄的整体维权的，也可以说节日吧，一路走来褒贬不一。那请您在这里给我们回顾和总结一下好吗？
好，我们这个全民共振呢，是3月5号正式搭建海外的一个平台开始啊，在网络上面发声，主要的目的呢是想把全国各地各个阶层的推展的这些小规模的抗争，通过啊在网络上约定时间和地点的方法，让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的这些人一起来参与抗争，这样呢相互之间形成一个互相支持的共振效应。我们现在上街头抗争靠的是人数多，人数多呢他们就压力大，他们就没有办法镇压。小规模的抗争，现在的这个维稳体系啊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镇压化解的机制，根本达不到维权的目的，反而会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财产损失的限制，会受到整个体制的全面的打压。所以用这样一种约定时间地点大家一起上的办法，我们就把它叫做全民共振。第一个阶段我们设定了3个时间，5一、7一、10一。那么五一的时候呢，因为离3月5号啊开启宣传的这个时间点啊还太近，在网络上刚刚开始发酵，所以在民间得到的响应不是说非常强烈，中共维稳力量那一方呢全面启动了，在全国各地啊调动了无数的警察，对全国将近有1万2万的重点监控对象进行了警告啊、传唤啊，被上岗派人到他们家门口拦截，只有少部分的没有受到监控的维权人士他们到达现场，但是按照我们的约定啊，现场人数太少，千万不要站出来进行公开的抗争，就作为一种演练。七一呢，因为当时有几起啊比较大的维权事件正在酝酿之中，八一维权老兵群体和教师战斗力比较强的抗争群体，所以我们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把共振的这个时间呢、想主要是依托于这两个群体，把它从七一啊推到八一。但是呢，因为老兵的抗争群体在八一没有能够成功的实现聚集，其他的群体想跟老兵一起上，形成以老兵为主体的互相呼应的局面呢，也就没有形成。十一呢，主要的抗争群体是在 P2P 群体里面，这个群体呢，因为人数多，主要是以中产阶级为主。这两个条件呢，都决定了这些人对现状看得比较透，财产遭受损失之后啊，因为官商勾结设了一个对民众的经济能力割韭菜的陷阱，很多 多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可以参加抗争。因此呢，我们主要是在 P2P 群体，当然还有其他的毒疫苗受害者这些群体里面呢进行约定。这次约定呢有17个城市，主要是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地点主要是在省政府和市政府附近的繁华商业街、步行街、广场。11那天呢，所有力量就开足了马力，调动了足够的警察在这17个地点进行重点的布防。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抗议的民众上街，主要是在重庆解放碑广场、湖南长沙的步行街的黄金广场、上海的南京步行街、安徽合肥的白河路步行街、杭州第一百货的门口，这些地点呢都出现了人群。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呢也有人群，但是因为警力太多，所以大家没有成功聚集。安徽合肥因为维权的受害者比较多，所以成功聚集了，在那个白河路的步行街唱起了国歌，燃起了口号，政府要负责，还我血汗钱，这些口号。这一次11我们看见了全民共振这一套方法是可行的。我们台呢今年呢才是头半年6个月时间，通过全力开足马力进行宣传，今后呢我相信全民共振的方法一定会起到它的作用。现在所有的人都有手机，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从国内翻墙到国外，得到了第一步的全民共振的信息，在国内啊他们就会自动的进行人对人的传播，有一些呢是私下的通过各种电子邮件的传播，很快就能够把这个消息啊传播到我们所想要传播的那些维权抗争的群体。当某一个群体进行顽强的能够坚持下去的抗争的时候，我们会动员其他的抗争群体在这个时间点一起上。大家虽然诉求不一样，各自提出各自的诉求，但是只要在时间上能够重叠，就会形成共振效应。
刚才您提到11维权周，但是就是没有提到平度，你是故意遗漏掉了，是不是您觉得平度可能是在你们这次的预测之外，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吗？
我们这次11的动员呢，主要集中在 P2P 群体和毒疫苗群体、毒食品群体，因为我们现在海外动员平台的人数还有限，下一次呢，我们招到更多的同道志愿者，那么会扩大到对各个维权抗争群体的这种传播建议，也对老兵群体啊提出了一些建议，11一起上。但是呢，在我们所建议的地点，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老兵聚集。所以说呢，平度老兵聚集啊，和我们的这次共振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您在最新的视频里面对平度老兵维权事件评价是相当相当的高。您说，平度退伍老兵事件标志着中国维权运动进入了一个转折点。您还说，让平度维权事件成为全民维权、整体维权的一个起点，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但是你刚才呢，可能因为并不在你们动员的范围之内吧，在谈到11维权周的时候，好像故意把平度的事情给忽略过去了。现在还请你谈谈您对平度为什么评价这么高。
现在呢，全国各地各个阶层呢都有维权的事件，每一天都在发生。最有战斗力的一个群体就是老兵群体，因为他们的组织的好，人数也多，分散在全国各地，相互之间都有联系。这些人呢有过去的战友情谊啊，所以一方面一个地方维权受到了打压，那么就会引起其他各个地方来增援，这样的一种全国联动，这是其他的抗争群体啊现在还不具备的自愿的自觉的这种联动。平度老兵这一点上面相当相当的高明，相当的厉害，是值得赞颂的，值得传扬的，这种抗争方式是值得传播的。我们所说的全民共振呢，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它是一个维权的一种形式，一种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讲，平度老兵的维权他们实际上是在共振。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我们所做的推动的项目。从这个角度来说，平度维权跟我们现在正在推动的这个项目是没有关系的，他们是自己组织起来形成的，在他们一个阶层群体之内的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共振。第二个呢，是因为他们所创造的街头维权呢、低烈度的武装维权的形式，这种形式啊与中共的维稳体系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平度老兵这一次去维权的时候，不是赤手空拳去的，他们带着木棍，带着防备性的武器头盔，还要带着灭火器，带着基本的防卫装备去的。如果是所有的维权群体啊都以这样的方式装备自己的话，警察维稳力量他们所具备的优势就大为减弱了。 在有一些时候啊，甚至是完全消失了。因为他们打维权队有冲闪抓人，依仗的是武力，而这个武力呢，又不是说那种荷枪实弹的机枪坦克构成的武力，中共也不敢在普通的镇压街头民众抗争的这样的场合啊，运用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因为那会造成不可控制的国际事件，造成了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政治影响，所以他们只能用警察、武警、警棍、盾牌、催泪弹所形成的低烈度的暴力来镇压。那么如果维权的这一方也用低烈度的武装进行抵抗，那他们的优势就没有了。维权的民众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数是超过警察的，如果是在全国各地同时爆发维权行动，哪怕是小规模的，哪怕是一个地方只有几千人，但是要用这种方式武装起来，就会啊让警察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冲垮。只要一个地方的民众维权超过警察的数量，稍微加以组织，稍微加以装备，维稳力量的优势就完全没有了。所以说我说这一次平定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低烈度武装维权的模式，他们不会造成重大的伤亡，不会造成人员死亡，但是呢他们对警察有一种威慑力，如果你的警察人数不是占有绝对优势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镇压一个群体的抗争，那这就会给维稳力量啊增加了一个重大的负担。他们今后每一次镇压民众维权，以前只需要100个警力，那么今后啊他们就要派出1000个甚至10000个才能镇压下去。这是现在这个维稳体系本来就已经不堪重负了，这是他们完全不能够承受的一种压力。
您准备把您说的低烈度武装维权模式推广到您刚才重点谈到的 P2P 啊、教师群体啊，甚至一些工人维权群体里面去吗？
这个要非常的谨慎，因为我们呢所推广的这个全民抗争行动啊，基本上是一个和平抗争的街头运动的方法，我们不是在搞武装革命，不是在搞暴力革命。老兵群体之所以能够采用这样一种方法来进行维权，一个是因为他们的组织性特别强，第二个呢，因为他们知道怎么样有节制的合理的运用这样的一些力量，因为他们在过去的战友关系啊，他们有一些不同军阶，相互之间呢，他们有一个指挥体系，相互之间有一些制约，所以这就保证了运用这样的一种哪怕是低烈度的暴力，它不会失控，不会啊造成不可控制的政治后果，不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然在暴力冲突当中，你即使赤手空拳也会有一些人受伤，但是呢运用到这样一些武器的时候，哪怕是低烈度的武装装备，它会增加一些出现伤亡的几率。所以说呢，我们只对组织的很好的那些维权群体运用这种方法。这一套方法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可以大规模推广呢？要等到其他的群体啊，比如说教师的群体、P2P 的群体，或者是罢工工人的群体，他们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架构的时候，我们推荐他们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了。当他们知道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他内部不会被中共派出来的地痞流氓所渗透，通过这种方法来抹黑我们的维权群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了。当我们确定使用这种方法是用来自卫，而不是用来对整个的社会秩序造成伤害，对其他的人群造成伤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推荐使用这种方法。在推广这种方法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谨慎，只针对小的群体来建议他们使用这种方法。就现在那些各个群体的维权领袖、维权骨干，我们跟他们商讨怎么样使用这种方法，但是呢，对于整体大众，我们只是泛泛而谈，并不是说一定要鼓励他们必须得运用这种方法。所以下次在全民共振的正式推广的这些文件里面，我们不会把这个方法列上去，正式的动员我们不会推荐大家使用这种方法，因为后果不可控制。
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不同的声音节目，正在播出平度老兵太平度过。在节目的中段，我们播出10月8日前后出现在 YouTube 上面的两个视频。第一个视频标题为山东平度警察昨晚已出平度，市民恶言欢送。视频显示黑压压见首不见尾的特警装甲车队缓缓出城，街边围观市民出言不逊，可以清晰地听到黑狗、土匪、打倒某某某之类的喊叫。 第二段 YouTube 视频的标题为10月8日晚平度几个河北老兵，老兵欢庆胜利。视频可见老兵深谷无碍，心情欢愉，看似对未来充满信心。
2018年10月8号晚上10:15，河北张家口退伍老兵还在平度，明天准备撤场了，也看看我们苗班长啊。
他打招呼呢。
苗班长敬个礼。
敬礼。
好，
知道吧？
行，忘了照我了。我是李宝志。
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以上访为开端的公民维权运动绵延至今近30年，虽愈演愈烈，不时的也算得上惊天动地，但总体来看基本上还是各自为政，一团散沙，充其量一家工厂数百人，一个乡村近千人，而且通常非常轻易的被维稳力量镇压下去。前几年提出的同城犯罪、散步运动、白山、黑山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大多数成效不彰，有一些沦为口炮。但全民共振看似身手不凡，人们对此寄予的厚望值远大于上述罗列种种提倡。好，我们在 YouTube 的全民共振平台的众多跟帖中选择两条。在当下，全民共振算是风险最小、可操作性最强的非暴力公民街头运动模式。阐述全民共振的原理，不是鼓励没有抗争诉求的人去反抗，而是说服那些已经在抗争和正在准备抗争者互相呼应，形成共振效应。中共最希望反抗行动一盘散沙，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博讯网披露的武汉市公安局国保文件叫同城犯罪活动背景及我市活动相关情况，这个文件里面这样讲啊，就2011年底境外敌对分子王仲秋，也就是李一平，提出小圈子策略，并于2013年1月炮制变局策一书，煽动网民通过互联网搭建以地区为单位的同城公民圈子，作为民主革命的核心团队，联络社会各阶层反共人士，最终形成全国性的同城圈子网络，宣称中国变局将至，革命已成定局，并公然提出以圈子动员民众，以民意动摇军心的总策略，从公民圈子到街头运动，从街头运动到民主变革的行动策略。这个是中共的一个文件，内部文件啊，从小圈子到大共振都是您一手策划的，这个之间有没有循序渐进的连带关系啊？这个之间可能有6年的时间差距，简单谈谈。
好，陈先生啊，我先跟您啊澄清一下，这个全民共振啊，我们不是发起人，我们海外的这一部分啊，只是接受国内的前辈同道的委托啊，在海外建立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主要是利用海外的这个言论啊自由的这种优势，向国内啊推广有效的抗争方式、抗争理念。这是我们的任务，发起人不是我们，而是呢大家经过更多年的互动形成一些共识，真正的发起人是在国内，将来组织者也在国内，将来的那些领袖领军人物也肯定发生在国内，我们海外只是起到协助作用的。这一次全民共振是如此，上一次的同城犯罪运动也是如此，
全都不是你发起的。
都不是我们不敢贪天之功啊。
那中共的绝密文件里面点名了你，说你是提出这个策略的人，你认为他们也是空穴来风？
我看过那一个，他倒是说的还比较清楚，他说呢是抛出了一个理论，他跟发起一个实际的行动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实际上呢，这个同城犯罪啊，自古以来就有的。
啊，自古以来对。
就比如说这个刘邦、项羽他们当年呢，在反秦起义之前，他们也是经常举行同城犯罪的。刘邦啊，到处混吃混喝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就在吃吃喝喝当中啊，找到了一桩同道，萧何、曹参还有樊哙，都是那个时候他认识的。项羽跟他叔叔项梁也是同城犯罪的一个发起人，史记上面记载说是他们叔侄两个因为在当地有崇高声望，所以说当地的婚丧嫁娶啊都要请他们去主持，然后他们在主持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在挑选人，看哪些人办事能力强，哪些人组织能力好，哪些人口才好，哪些人呢运气大， 同城犯罪自古以来就有，那么我们的这个离异罪名呢，在2010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已经开始了同城聚集，其中呢还有几个他的系列 QQ 群，那个 QQ 比微信更有影响力，组织了几个以地区为单位的同城的 QQ 群，主要是把同城的对现状不满的有民族理念的这些人呢聚集起来，最大的一个群呢达到2万多人，在各个地方以地方为单位达到2万多人。我所了解的呢至少是有3个这样的系列群，后来呢有一些 QQ 啊上面呢，因为它是完全受到监控的，那么他们就逐渐的被压下去了，逐渐的被拆散了。但是同城一旦聚集了之后，你在网络上面可以拆散他的群，人是拆不散的。在离异第一线的这些人物里面，他们也实现了同城聚集，早在2011年时候啊就在进行同城聚集，比如说在北京的赵唐青啊，他就曾经在2011年的年初嘛，有规律的举办犯罪活动，他们这些人是真正的运动的发起人。
嗯，
那么我呢担当一个什么角色呢？我是把同城聚集啊在理论上面做了一些总结，做了一些提高，我是想把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变成大家有意识的进行组织的一种方式。组织是运动的一个核心，一个根底，没有组织这个运动即使是发生了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组织它今后的方向就没有办法确定。而我们所进行的是民主运动，我们所希望的是将来的街头运动啊它会向着民主宪政的目标进发，所以说民主派一定要组织起来。而中共呢最怕的就是组织，他们打压的最严厉的就是组织，宣传煽动最多判5年，组织他可以判到10年，可以判到无期。那么怎么办？我们就通过同城聚集的方式，在一个地区大家用社交圈的方式能够联系起来，能够啊经常的聚集一起探讨问题，最后啊在内部形成一个理性的自然的分工配合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结构，这就是没有组织的组织，无章程无名称无领袖无机构事无，但是呢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道路，分工配合，还有互相信任，这就是实际性的组织。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啊起初是想推广这样一种组织方略，让更好和国内的同城运动啊形成了一个互补。所以呢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把它归结到我的头上，这个是不正确的，甚至是中共他们有时候认为啊这是我发起的不正确的，我没有发起，我们海外的这个小团队包括我还有其他的一部分的朋友，当年秦中和先生民主党的创党的元老曾经在中国做过8年牢，流亡欧洲荷兰，他和我们一起发起，还有一位是陈斌林先生，
跟你一起写书的，
对，一起写书的，这几个人呢一起来推广这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同城小圈子是目前的全民共振的热身呢？犯罪已经是名声在外了，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种形式啊，非常的流行，但是真正的进入了街头呢，好像犯罪可能还有点欠缺吧，是不是成熟了以后自然而然的就进入了全民共振了？
一场社会变革一定是需要最重要的2件事情，第一个动员，这个动员从最初的启蒙运动开始到最后的行动的大动员，大家一起来行动，这是一个整体，这是动员的方面。那我们现在在海外所建立的这个全民共振平台，我们是在进行一个最后的动员工作，我们已经不做启蒙了，我们只针对那些有反抗意愿的人，动员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在少数的地点上街，集中力量突破维稳体制，把维稳大坝打开一个缺口，让民怨的洪流通过这个缺口啊能够流出来，能够冲垮这个大坝，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另外的一个方面呢就是组织，就是要把这些运动的骨干，这些核心的，这些有政治理念的一些人，这些能够把分散的一个被原子化的民众啊，能够把他们联系起来形成团队的这样的一些人，通过这样的一些人形成未来运动的领导团队，这两方面呢是缺一不可的，必须得做到这两方面，这个运动才能够有效的运作。所以说呢，同城犯罪或者是叫做同城圈子这个运动，这是一个组织化的运动，凝聚核心的一个运动，他们两者之间是互补的。那么我们刚开始之所以说是在6年以前、7年以前，国内的同道和我们海外的民运的一些朋友，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就是觉得组织非常重要。我们先从民主阵营的组织开始，这样一个组织运动呢，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 现在全国各地的反抗者，大家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小圈子，都有了自己的同道团队。我也发现呢，最近虽然还是有少数的朋友啊，在谋求组建有形式的组织，比如说组建政党。前一段时间呢，江西就有一个叫做新华会这样的团体出现，在大街上啊贴了不少、挂了不少的标语，反共民主的标语，非常勇敢。我们不建议他们这么做，大部分的朋友已经放弃了这种做法。突破维稳体系的整体镇压之前，在大家还有安全顾虑之前，我不建议这种做法。在大变局发生之前，我不建议这种做法。那现在大部分朋友也同意了这个观点，所以现在的民间抗争力量的聚集啊，都是以无形的组织来进行的，给中共的镇压造成了相当程度的难度。我们希望这两个方面在未来真正的突破维稳体系的缺口的时候，在大变局正式开始的时候，这两个方面呢就合二为一，就是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民间政治精英团队，未来社会变革的主导团队，这两方面能够结合起来，一旦结合起来就爆发出无比的威力，那个时候就是专制啊终结之时。
您和中共有没有家仇啊？我知道不管我家还是任何绝大多数人家庭吧，只要翻翻三代啊，一定有这么一两个人给他们弄死，很容易找到，远亲近邻里面啊，几乎很难幸免。您的那个思想演变过程是不是和您的家史有关系？因为我看到了你爸爸好像被他们整过，但具体的我看不到网上。
现在中国啊，除了红二代这个官僚集团里面的这些人呢，大部分人都跟中共有家仇的，要不就是在政治运动当中遭到迫害的，要不就是啊，在他们的胡作非为里面吧被误伤的，比如说在八月经运动里面，最后造成了这个大饥荒，饿死人的。那我家呢，自然也是跟中共是有家仇的。我们家当年这个文革时代啊，被全家从城市驱赶到乡村，在那儿住了十年。刚开始的时候不熟悉农业的那些操作的方法，生活相当的艰苦。那十年当中啊，一直是遭受当地人的歧视、管制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那个对我的这个童年呢，也形成了相当不好的一种影响，对这个政权在那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坏的印象。那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再往前翻一翻他们家史的话，他们也能够意识到，这是中共对绝大部分中国家庭所造成的这种损害。所以每一个家庭，只要你不是红二代，你都有理由对这个政权呢产生厌恶、产生反感，最后啊导致反抗的行动。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八九年的学运，是六四大屠杀，对我们整整的这一代当时的大学生都产生了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抗争的那些民间抗争团体的主要的一些骨干、核心人物，很大一部分都是当年的参与学运的这样一些人，大家相互之间呢都有这么一个默契，就是一定要把八九年那个理想要把它实现了。这一次呢，就不仅仅是学运嘛，这一次啊是全民运动，是各个阶层大家一起上的这样的一个非暴力抗争，全国范围的和平抗争。这一次的我们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几乎是100%的。那么我们现在全民共振运动啊，希望它成为压垮中共维稳体系的最后的一捆稻草。但是我们也希望全国各地的这些朋友各抒其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各自不同的策划、不同的行动来冲击中共的这个体系。我相信就在近期，就在今后的几个月、半年之内，我们就有可能找到这样的突破口，找到这样的机会，形成一个全民运动、全民抗争的运动。好，我讲完了。
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成功采访制作、编辑和主持的，听众朋友们，下个星期再见。